请看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启示录第九章，题目是痛悔代求得被福，悖逆多遭灾。痛悔代求得被福，悖逆多遭灾。今天两边的中心，一面就是懊悔，一面是刚硬。懊悔蒙福，刚硬遭灾，这就显明神的慈爱和公义。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对约伯是多么的宽容忍耐，等待着他回转。神是苦难加在约伯身上，是爱他。神在约伯身上有神的旨意，有神的计划，就是借着苦难来装饰他，借着苦难要完全的得着他，借着苦难使约伯能够生出那一个神的爱来，爱罪人，爱仇敌，那个为人真正的代求。所以约伯经过痛苦的磨练，从风闻有神到如今亲眼看见神，他深深的懊悔，厌恶自己，并且还能够以宽宏的心来对待朋友，为他们献祭，为他们代祷。因此神叫约伯从苦境转回，所以约伯的经历巴不得成为每一个今天在苦难中，神用各样的苦难，不同的苦难，不同的对付来造就我们。神的目的就让我们达到今天约伯所经历的，那篇给我们看到神对世人的宽容和忍耐。神为什么降灾？是一个一个的降，七印包括七号，七号又包括七晚。神不是一下子全部把世人灭光，乃是一个灾又一个灾。神巴不得人悔改，神降灾，我想有两个目的：一是罚恶，二是救人。有罪一定要受罚，所以神降灾罚恶。但神的心是愿意人悔改，神不是要灭人，神乃是要救人。但是当人一直刚硬不肯悔改，那当然就遭到毁灭，就遭到毁灭。所以从约伯受苦忍耐的经历和美好的结局，就给我们实在看到雅各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实现在我们眼前，就是说到讲到约伯的忍耐和神给他美好的结局，实在是看到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以至于约伯就成了受苦难当中的人信心忍耐的榜样，忍耐的榜样也是信心的榜样，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所以两边相对，也给我们看到老约翰他对末后大灾难的预言是对一切刚硬中的人的警告，也是神慈爱。预先就警告，说明是神的慈爱，等待宽容，希望人悔改，巴不得人悔改，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所以神要得着约伯这样的功能，得着这样的功能，自己经过苦练，深深的厌恶自己，充满神的爱，才能够去爱罪人，爱不可爱的人，去挽回神的愤怒，这就是神的目的。所以神在约伯身上成就了神的旨意，而魔鬼呢只能逃之夭夭。神指着约伯最终是有可化，约伯虽然经过痛苦，也经过失败，经过熬炼，神借着环境，借着四个朋友，先先后后，前面是三个朋友，这样的对他的对付，使得约伯几百个老我，可能几千个老我都跑出来了，使他认识自己，才能够从风闻有主到亲眼看见主。所以这一章圣经是神旨意的得胜，神旨意的得胜是约伯彻底蒙恩的一个写照，大不得成为我们的经历。今天是四小段，四节对五节，我们把它合并两段。第一段我们现在看九节，这边九节，那么十一节是第一段，九对十一，题目是谦卑懊悔蒙神悦纳，谦卑懊悔蒙神悦纳，刚硬痛苦，刚硬一定痛苦，一定是遭灾，没有一个灾难是好受的，所以刚硬一定痛苦。那我们现在就看这篇约伯记四十二章一到九节，我们看这里，先看一到六节，这一小段就是看见约伯 他终于在神的面前那个谦卑那个懊悔。约伯回答耶和华说，这一次约伯的回答再不是像以前，这一次约伯的回答可以说是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来面对神对他一连串的问题。从38章不是一直说到41章吗？神对他一连串的质问。所以约伯今天回答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因为前面几章神说你能吗？你能吗？是啊，神造鹅鱼，神造河马，神造天造地，一切都是神能，你能吗？所以他的回答就是，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只有你能，你万事都能做，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样样都神创造。约伯也是神造的，是啊，也是神造的，我们都是神造。神不但是造我们的四肢白体，神还用他的咒文来塑造我们，神造的。你的旨意不能难做。约伯说出这个对神的这个清清楚楚讲明神他对神的认识，讲到两个方面。第一，讲到神的能力，你的能力，你是万事都能做，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的能力。约伯看到了，也就是说约伯看到自己的无能软弱，本来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是你一万事都能做，也就是我什么也不能，我是无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句话就说明约伯他在灵里有所看见，本来约伯不明白他受苦有什么旨意，所以他一直心中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明白神的爱，所以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与人争也与神争。现在他说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仇敌魔鬼撒旦这样的挑拨，这样的挑战，不能拦阻神在约伯身上的旨意，朋友们这样的攻击定他的罪，也不能拦阻神的旨意，自己的失败软弱也不能混乱神的旨意。你看，神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了，所以二节三节讲到神的旨意，一，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第二，神的旨意不能隐藏，这意思就是神的旨意终于向约伯显面启示出来了，显明出来了，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了，所以你的旨意不能隐藏，无知的言语也不能够把你的旨意遮盖。无知的言语不但包括朋友们的一大堆的辩论，也更包括约伯自己的一大堆的无知的言语。现在他承认了，承认什么？承认自己所有的话都是无知的，实在是这样。当我们的心回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以前所说的一大楼楼的话到底有多少价值，无知的言语。所以我这一切的话，人的一切的话，不管是朋友的一切话，不能够是你的旨意隐藏。魔鬼借着人的话，借着我们自己的话，常常混乱神的旨意，好像把神的旨意给遮盖起来了，常常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旨意的原因，我们现在越来越领会，就因为人的话太多，你越听人的话，神的旨意越隐藏，什么都不懂了，糊里糊涂。当人的话终止的时候，前面不第40章约伯说，我只好闭口不言了，用手捂口，朋友的话也都完了。32章就是朋友的三个朋友的话完了，到了37章以利户的话也完了，因为这些话在神眼中看也不过是无知的言语。所以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不能隐藏，当人的话都停止，主就向你显明神的旨意。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真是谦卑了，约伯的谦卑是他神给他里面的悟性，他能够领悟到了。现在他只能承认什么？承认了我不明白，我不知道。这不简单呐！约伯本来前面是他不但认为自己比朋友还知道，还要教训别人呢。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好像比上帝都明白。所以我们的老我，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明白，我知道，好像你都不知道，我都知道。我们跟人辩论的时候也是这样，总觉得我明白，我知道。其实呢，保罗也说过一句话，林前第八章啊，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你并不知道，不知道。亚当里的知道是等于不知道，所以约伯真是谦卑，这是太奇妙。这奇妙包括神所说的宇宙万物，神的创造，神的智慧，神的奥秘，你懂吗？太奇妙，我只能承认，这是约伯对自己的总结，我不明白。 明白，我不知道，不明白不知道。下面第四节，第四节呀，这里有引号，大家看英文就懂了。是说你说，约伯说你上帝对我说，下面就是引号的话，就是神说的一句话。你说，请你呀，请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就指示我。意思说，神都对他这么说，这句话可能是最感动约伯的了。你不是对我说吗？你要说话，你说完了以后，你还要叫我可以回答。所以约伯感动的不得了。就说神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约伯，没有说你不要说话，没有，神说你可以说，你先听我说，我说完了以后你就说，我们就应该这么谦卑。约伯开头说不让神说，自己说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向我变心呢、啊、你要请服我呀、啊、你要害我呀、啊、你要拿我当箭靶子。约伯的话比上帝话还要多，现在他知道了，因为你说的，你叫我说话，就是神先说，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明白了，神先说，说完了我可以回答，所以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太好了，第五节第六节，这是约伯在神面前对神对他的一切的，神的对他的质问，神对他的那一些个回答的话，现在约伯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就五六两节，五六两节。我从前方然有你，我不过耳朵听见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从方为有主到亲眼看见主，这里面经过了痛苦、折磨、疾病、打击、剥夺、受冤枉、被定罪、被攻击、失败、软弱、痛苦，简直包括了这么多，才会从方为有主到认识主。约伯此时此刻能够承认这句话不简单的，因为本来他才三十几章的，还说呢，哇，和神之间曾经有密友之情啊，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密切呀、啊，好好啊。但是他是拿来留恋夸口，现在他承认了，我对你不过是风闻。他以前不是连天文地理没有不懂，约伯他样样都懂，现在呢，他承认自己对神的认识不过是风闻。风闻，这个风闻的意思就是没有在生命中真正的认识主。今天我们认识主不是在外面，头脑里我们都懂，圣经也念了好几遍，你说哪个不懂？对真理你也有知识，各方面也有认识，但你是不是这种是真的亲眼见到？这个必须生命上经历，必须完全的弃绝自己，必须承认自己完全的无知无能，不懂不晓得，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真是看见主，亲眼看见主，跟主真正面对面，那他怎么会有这个经历呢？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小字，我厌恶自己的言语，我的话太多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回想，想起我前一分钟的话，这个话可能并不是你口里说出来，你心里的话，思想的话，都觉得可耻，都觉得怎么这样讲啊，怎么这么一个意思来到啊，是不是？就觉得多么没有价值，就这样的厌恶自己的言语。我们常常还不够厌恶自己的言语，还欣赏自己，还觉得自己有理，还觉得自己说的对。你刚说完，接下来就是自责，我是常常这样，大家最好是不要说，说完了就自责，我刚才说是叫什么话呀，这么不谦卑，这么样的语气，这么骄傲，这么样的自夸，这么样的自意，这么样的自称，好厌恶自己。但是厌恶的很明显，约伯就是，约伯是厌恶自己一切的言语了，因此我厌恶自己的言语，厌恶自己。因为他跟朋友这么多的辩论，他是确实是受冤枉，约伯受苦是一人受苦，约伯受苦是无辜受苦，神是要试炼他，他并没有犯罪，他受苦并不是因为犯罪，但是你要承认你里面有罪性，你里面有自我，有自义啊，所以要厌恶，要厌恶，厌恶自己言语，也就承认自己所说的一切还是不对呀、啊，还是不对呀、啊，有理当中没理。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观点我对，但你这个出发点，你那个自义，你就自以为义，不承认别人，那你这里面本身又有错，义中有错，恶中都有善，都有什么？这个善中都有恶，所以要厌恶自己。别呢？怎么厌恶？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懊悔，我看因为就是悔改。怎么叫懊悔？悔而改，不再夸口，不再自义，不再自称，不再跟上帝讲理，不再跟朋友辩论， 我在尘土和芦荟，如果不是长疮了，浑身长疮，在尘土中用瓦片来刮自己的疮，那是开头就已经形容了。现在呢，他只是长期的在这种疾病当中，那真是厌恶自己，厌恶自己什么？自己比尘土还不如，比芦荟还没有价值，这叫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自己，真正懊悔。这就是约伯蒙恩了。约伯的蒙恩，我们对他到底懊悔什么？约伯没有犯什么大罪啊，约伯始终也没犯什么大罪。懊悔，他最根本的懊悔就懊悔自己的义。我们要懊悔什么？懊悔那颗自己的义，还要懊悔什么？本性的败坏，就是我们亚当里那个本性。我没犯这么多罪，但你有没有罪性？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性里面到底有什么良善。保罗说，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根本没有良善。我们亚当里的恶是恶，我们亚当里的义都是恶。为什么以赛亚说，我以赛亚是代替所有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我们都是不洁的，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那在以赛亚有这个认识，可能以色列还没有这个认识。以赛亚代替百姓认罪，要这么认罪，不是只认出几条来，我偷东西了，我贪心了，可能你这些个都没有犯，在里面深处的，今天神要我们悔改是里面深处的。感谢神啊，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山上的造就，我自己来美国差不多快七年了，神就是不断的看到里面的光景，外面人都看我不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还可以，但是里面深处，神说我让你看看你自己多么的污秽，多么的不洁，多么的狂傲，多么的不认识自己，所以要懊悔。虽然有懊悔，但对照约伯今天来讲还是非常非常不够，非常非常不够。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够，那才能够蒙恩典。所以这一段就约伯谦卑懊悔，没有谦卑不会懊悔，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不对，而不是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老觉得自己好，那你就是不能蒙恩。我们所以不能蒙恩，就是不谦卑。以赛亚书57章15节，那位住在至高之上的那位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他说什么？他与什么人同住？他与谦卑的人同住，与痛悔的人同住。要是谦卑痛悔的人苏醒，谦卑还要痛悔，这个是神最悦纳的。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这是前面一段抉择。于是约伯跟神，神跟约伯的对话。现在接下来的从第7节开始，就神对于约伯三个朋友的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神对这三个朋友，以利法为首的，神说我的怒气向你和那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对神的看法，对神的辩论，对神的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我看约伯有这么一句话，你千遍万遍都可以终止，就说明这是神的判断。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这三个朋友就无故的来定什么，没有理由的，无理的来定约伯有罪，所以神要刑罚，神要发怒。你说的，你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辩论神，神不能无罪当有罪，有罪当无罪。约伯受苦，我们这个整个约伯这一卷书就是一人受苦，这一个结局是一人受苦的结局，并不是约伯犯了罪，当然我们常常犯罪受苦，那又一种情况。约伯不是这样，所以神说怎么样啊？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神把约伯称为神的仆人，这真是神提拔他，神抬高他。你今天能够做神的仆人，因为约伯从始至终他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他忍受朋友这么对他的定罪。现在你们要去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燔祭就是赎罪的意思，燔祭有赎罪的意思。我的仆人约伯为你们祈祷，我因为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昧欲望来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说了几遍啊？你议论不如，而且我的仆人，我的仆人，这连着说了3、4遍，我的仆人，我的仆人约伯，神为约伯做见证，所以约伯一定是更加懊悔了。哎呀，我何必呢？当初我还为自己辩来辩去，辩来辩去，上帝一句话强过我100句1000句为自己辩。 后所以被激怒被贬，就因为他实在不是因为犯罪或者儿女犯罪而受苦，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是呢白先帝，所以可见的约伯经过苦难试炼，神装饰他成为一个荣美的祭司，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能够为人献祭，为人赎罪。因为我约纳他，我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什么是欲望？以自己为有理，无故定别人的罪，这就是最大的欲望。其实三个朋友定约伯自义，他们才真正叫自义的，把自己当为有理，自义。他定约伯自义，所以你们这样的议论是不对的。就是说，随便的、随意的、任意的议论神，这就是欲望。也可以说，这样人也就等于心里没有神。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呐、啊，根本没有神，可以随便的议论神，占神的地位。还有第九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曼人所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不谦卑也得谦卑。所以这三个人呢、啊，老老实实、乖乖的，在约伯面前也得谦卑，在神、在人面前都要谦卑，请约伯为我们代祷，请约伯替我们献祭。献祭赎罪，那么神说我就不罚你们了，我就不照着你们的欲望来办你们的意思，就是我不惩罚你们了，认罪，那么神就赦免。底下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在英文是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的祷告，为他献祭是为他祷告的意思，神悦纳约伯的祷告。所以没有说神悦纳这三个朋友，因为悦纳约伯而赦免这三个朋友的罪，因为约伯是一个祭司，约伯是祭司，所以这一段就看见约伯真是在神面前灵里有一个转机，这个转机他自己蒙恩，结果呢朋友们也因着他而蒙恩。如果约伯不转，朋友们也不会蒙恩，大家都各有各的理，他一直争辩到底，也不分胜负。所以约伯蒙恩，别人才蒙恩，我们自己蒙恩，别人才蒙恩。哪怕跟你根本不和睦的人，根本这些人啊，这个攻击你的人是你的仇敌，结果都蒙恩点。神就悦纳了约伯，约伯什么？约伯为他们的献祭代祷，神悦纳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约伯谦卑蒙恩点所带来的这个恩典。好，现在我们对他这边来，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一节到十一节。这两边相对主要的是，它不是四节对五节嘛，就等于四五两节是对第四节，其他都是一节对一节。好，我们现在看第九章，先看一二两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这个星实际是个天使，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天使是受神的差遣，是遵命蒙赐权柄，神赐他什么权柄？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就是他能够开无底坑。这个权柄实际就是神的权柄，你天使听神的命，你遵神的命，你完全服务神的权柄，神说我就给你权柄，你可以开无底坑。开了做什么呢？这就是第五个号。第五个号是什么？就是蝗虫之灾。这个蝗虫可以说在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是一种鬼附的蝗虫。实际这个蝗虫代表什么？是代表一军队。这个军队是什么军队？这个军队是一场邪恶的征战，实际也就是哈米基多征的战争，到时候会出现的。开了无底坑，他开了，开了以后呢，就有烟从坑里头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天空因这个烟都昏暗了。这个烟代表什么？代表无底坑一打开，充满了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敌神的权势，这都冒出来了。所以这个军队就是完全抵挡神的，是邪恶的权势，伤害别人的。我们先看第一节，对第一节两边相对，那边约伯谦卑的回答，他回答神，约伯回答，这个回答跟以前的回答不一样，他是谦卑的回答。对着这边就是天使遵命吹号，天使也是非常谦卑的，天使没有自己的意思，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承受救恩人效力的，是成全神旨意计划的，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回答。这边是遵命吹号，那边约伯是什么？约伯的回答说明约伯是受教 那个受教，对他这边来就是遵命蒙赐权柄，你遵命神就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给他这个钥匙，那个开五点坑，这就是天使。所以约伯跟天使来相对，约伯要谦卑，那么才像天使一样这么的遵命。也第二节呢，两边相对，这边是天使是执行神的权柄，约伯是承认神的全能。所以那边的第二节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说明约伯现在承认神是全能的。我算什么？我多么无能无知软弱无有，是的，承认神的全能。对在这边我们看这个天使在第二节，就是他开了无底坑，就是执行神的权柄。你要承认神的全能，你还要像天使一样执行，天使是完全遵神的命，执行神的权柄。所以他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无底坑就打开了，打开了。无底坑打开就是第五号的内容是什么？就有一个如同鬼妇的这个蝗虫的军队就出来了，就来杀害伤害这个什么呀，地上的人。这是第五个灾一样，第五号就等于又一个灾临的。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第二节约伯说什么？神的旨意不能拦阻，这是约伯开始懂得了，开始明白了，神的旨意不能拦阻，对着这面是神的审判不能抵抗。时候到了，神让天使开就得开，开了无底坑，就是神的审判不能抵抗。为什么不能抵抗？你看这个烟呐，就冒出来像大火炉的烟，你能够抵挡吗？叫势不可挡，你能够把它压回去吗？你也压不回去。所以神的审判是不能抵抗的，表示神的审判。那么这个烟好像大火炉的烟往上冒，连日头天空都被烟昏暗了，表示什么意思？罪恶权势到时冒出，到时候就冒出来了。你看现在的世界，我们看看，真是罪恶的权势滔天呐，灭顶啊！将来有一天更厉害，将来有一天无底坑啊，这个打开了以后不得了，那叫做罪恶的权势啊，到时候就冒出来了，日头天空都昏暗，你在人间找不到真理了，没有一点光了。对着那边，神的旨意到时成全，到时都有神的时候，到了时候，神在约伯身上的旨意也成全了。这边罪恶的权势到时就冒出，这一切都给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爹，我们再看三点，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我们这是蝗虫，这也好怪呀、啊，这蝗虫蝗虫吗？蝗虫又有蝎子的能力，就是毒钩。蝎子有什么？蝎子最可怕的是毒钩，你要被蝎子蛰一下，那是不得了的。蝎子尾巴有毒钩，代表罪恶的这个罪恶的毒钩，罪恶的权势。那在这节圣经啊，我们看到什么呀？这节圣经我们看到了这个蝎子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神的权威。这不是神的权威吗？这都是神许可这样的。你说怎么无底坑一出来，出来一大堆蝗虫，而且出去了以后呢，这个蝗虫呢有能力，它不但能够飞，而且它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一时能够伤害人。那两边相对，这边是认识神的权威，对着那边越不承认愚昧无知。约伯现在真是谦卑了，承认我是愚昧无知。怎么承认呢？我不知道，这事太奇妙了，我不明白。这叫做承认自己愚昧无知。对在这边你要认识神的权威。那边约伯说，神的旨意奇妙莫测，太奇妙了，是我不明白。这表示的意思就神的旨意奇妙莫测。对在这边你不但要明白认识到神的旨意奇妙莫测，对着这边你也要认识到这个罪恶的权势出来以后，这个蝎子的危害是什么呀？也是啊，也是什么呀？也是这个危害无比，蝎子的毒钩啊，蝎子的毒钩。那边是讲到神的旨意莫测，这边你也要认识蝎子的危害无比，简直是有蝎子的能力能够害人。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老约翰跟约伯来比一比。约翰是在异象中看得清清楚楚，你看约翰看得多清楚，整个都是约翰在异象中看，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有一个责任，就把整个的异象也写出来，这是指着将来的预言，清清楚楚。对着那边约伯怎么样？约伯承认说，承认不明白不知道，那就好了。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自己不明白不知道，对着那边神就会让你看见，神让你看见的异象是清清楚楚。如果你自己还觉得我很明白我很知道， 那叫做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千万不要还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真是不知道，两边相对，因为神旨不能隐藏。这是约伯看见，约伯认识神的旨意不能隐藏，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无知的言语都不能把神的旨意隐藏。对的，这点就是约翰能够从现象看本质。今天你我也这样，你不要只看见这一堆是蝗虫，我们从这个现象看到什么本质，看到这个蝗虫的里面有狮子的毒钩，就魔鬼的罪恶一种勾引，一种毒钩，能够伤害别人，我们也要看到它的本质。第四节第五节啊，两节四五这那边的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这当然是神吩咐了，说什么呀，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灾就是针对着额上没有神的印记，额上没有神的印记就是不归属神的人，也就是不肯悔改的人。额上有印记，那在第七章告诉我们了，永生神的印记打在他额上，印在他们的额上，这些人是蒙保守，灾中蒙保守的，不遭灾。那么遭灾的人呢，就是额上没有印记，那你就要受伤害，唯独是要伤害这样的人。连什么，连草根青木树木都不被伤害，所以人的犯罪还不如草木，草木都比人强。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五个月真是难熬，死闷死不成，不是让你一下死了你倒解决了倒了事了，那你不死，那你也不活，活不了活不成，叫做受痛苦五个月。这个痛苦好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啊，这个痛苦就是这么难受，蛰了你啊，那你这个钩子可以经这个毒都进去了，那你拔也拔不出来，是怎么样，甩也甩不掉，那你这么痛苦，而且五个月之久。这五个月什么意思，让人悔改，这个痛苦必然悔改，我想这是神的目的。两边相对啊，四节五节，对着那边就先留心听神言。约伯说了啊，你让神说，你先说，神说，说完了，那么让我回答，就先留心听神言。对他这边呢，受神印免伤害，你要受神的印记。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受神的印记。神的印记，我们在第七章特别讲到了。神的印记是什么？神的印记是圣灵，神的印记是代表什么？也代表神这个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保罗不是吗？从今以后没有人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你必须有耶稣的印记打在你身上，打在你额上，那就不受伤害。所以两边相对，那你是当如何回答神？约伯应该面对了，神说你可以回答，你当如何回答神？对着这边不悔改受痛苦，你怎么回答？你就是悔改不悔改两件事，两件事，你到底悔改还是不悔改？你悔改，那么你额上有了印记，就不受伤害；你不悔改，那你是受伤害。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约伯经苦难受印记。神给约伯怎么打印记？神是借着苦难给他受神的印记。受印记的意思就归属神的意思。这个东西打上印记了，这个东西就归我了。今天打了神的印记，你归属神了。对他这边就是不受印必痛苦，你不敢接受印记，那你一定痛苦，这痛苦像蝎子蛰一样。我们这个蝎子蛰很痛苦，约伯哪止五个月，我相信他整个的过程绝对不止五个月。约伯遭到什么样的蝎子蛰呢？朋友的定罪啊，顶撞啊，攻击，像不像蝎子一样的一口一口的蛰他？所以约伯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呢，神允许，所以两边相对，长期痛苦才认识神。神将约伯经历长期的痛苦，这个痛苦真是像蝎子蛰一样，这个咬他一口，那个咬他一口，蛰他呀，无故的定他的罪，这不是蝎子蛰他吗？对他这边，蝎子痛苦必然悔改，那边是神逼约伯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应该默默不言，可惜约伯也有失败。这就是四五两节，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对那边的第五节了。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那些日子什么意思？就这五个月当中，这五个月当中，人求死绝不得死，死都离开他，求死死不得，愿意死，死却是远离他的，死死不了，活活不好，痛苦不痛苦，这是今天世界的光景。你不敢悔改，这个人的日 子难熬啊，你有钱你也痛苦，你有势力你也没有平安，你什么都有，你没有主，你没有那个印记，你就是没有快乐，没有平安。为什么死也死不得呀？因为神去逼你悔改，不是让你死。神的目的是让人悔改，让人得救，让人得平安。神不是让你死了就完了，死了不就灭亡了吗？按照定理，人人有意思，死后就有审判，死了不是了，死了并不了，所以两边相对，痛苦难忍，求死不得，这个是难受。但是这样的痛苦呢，就是逼人怎么逼人来追求神，来认识神。对着那边就约伯，约伯认识神，约伯从封门主到亲见主，亲眼见主，从封门有主到亲眼见主，这里面也是约伯经过了这个。约伯不是求死吗？约伯曾经啊，从第三章约伯就求死过，是啊，咒诅自己的生日，让我生的那天黑暗，让我生的那天幽暗，让我生的那天没有人接我。所以约伯也曾经咒诅自己的生日，这边就是痛苦求死，这边那边也是约伯的光景。世人所以这么求死，原因是什么？不明白神的爱是叫他们回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叫人回转，这个痛苦是叫人回转。那边呢，约伯为什么也是这么苦？因为他不明白神的爱。约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一不明白神旨意，第二他不明白神的爱，神的爱是让约伯回转，所以今天他终于回转了。你回转就蒙恩典，约伯从风闻有主到亲眼看主，就说明回转了。约伯没有白白的哎，蝎子这没有白白的受苦。再看第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再看第八节，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啊，不男不女，不三不四，这是一个蝗虫的针对，这是一股邪恶的势力啊！现在真是这样，男人是女人的头发，不是这样吗？误会也表示都是误会。这是指着军队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好像戴着金冠冕，好像能够打胜仗一样，脸面像男人，头发没有像女人，你看不三不四，是不是？还有特别提到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这个军队要吞食神的儿女，要伤害人，要什么呀？牙齿嘛，要把人咬碎。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两节圣经，我们看一下，就是七节八节，七节八节，一面是懊悔厌恶己言，厌恶自己的话，约伯懊悔厌恶自己，不但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言语。对着这面就不怕蝗虫的权势，我们看了都害怕，我们见了都觉得害怕。这个军队叫什么军队啊？好厉害，牙齿都像狮子一样，那走到哪就咬人呢，就吞吃人。你不要怕，你今天要怕什么？怕我们自己没有懊悔。如果我们厌恶自己，懊悔自己，那么你就不怕这个罪恶的权势，你就不怕了。所以一面是约伯尘土炉灰中懊悔，对待这边就那个面对蝗虫的军队，在末后的时候这个军队一定出来。所以神的儿女们，我们要追求圣洁，也天天厌恶自己，你厌恶自己，懊悔自己，你就能面对这个蝗虫的军队，就没什么害怕。两边相对，身经痛悔，对待这边应付敌军，一个身经痛苦的人，你有神同在，你就有刚强壮胆，你不会，你不但不会被他咬死，你还能应付敌军。身经痛悔，应付敌军。第八节呢，这边是不悔改被咬碎，这里他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那一定被你被咬碎，你不悔改被咬碎。对着那边去，就是神向约伯的朋友发怒，枉定罪遭神怒，枉啊就是妄加的意思，虚妄的随便的定人的罪，那么遭神怒。对的，下面就是你如果不悔改，你一定被咬碎。所以三个朋友也要悔改，也要悔改。所以两边相对，这那边是当怕神怒，对的，下面不怕残暴，一旦怕神怒发作，对的，下面你不怕残暴的狮子，残暴的狮子并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今天对神的愤怒我们没有沾定，所以神的怒气临到了三个朋友，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事。所以今天你不要怕这边残暴的狮子，他的牙齿不是像狮子吗？狮子多可怕呀、啊！ 张口就咬，把你咬碎了。你别怕，最要紧的是你要面对上帝对我们的对这个神的发怒，神怒发作，真是要战兢。再看九十两节啊，九十对第八节，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又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那翅膀的声音真是像个战斗机出现了，是不是？因为老约翰在异象看见，他也不懂这些的，现代化的不都是战斗机啊、飞机啊、炸弹的都跑出来了啊，所以胸前有甲，像铁甲一样，什么装甲车了，什么这一些的。好像许多的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这么厉害。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所以这里是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是神严厉的审判，神严厉的刑罚。这就是包括第五个号啊，第五号在内就这么样严厉。这个军队出来要伤害人，这个里面就是神最后的判断，那就是对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的这个辩论，神最后的判断。一面是欲望定罪当悔改，所以神说你们所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判断的什么所议论的事不如我的仆人约伯为是，说明神真是为约伯做见证。所以三个朋友叫做欲望定罪当悔改，对他这面呢毒钩伤人受报应。你看呐、啊，他第十节啊讲到什么呢？他的尾巴就是这个军队啊，他的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你看他又像蝗虫，又有毒钩，什么又是军队，实际就是一股邪恶的势力。他的毒钩能够伤人，伤人。那这些个受害人也都是抵挡神的，他们曾经用毒钩伤害别人，所以今天他也受报，就是要受报。那边就是三个朋友。你枉定人家的罪，你今天你就要得悔改，你不悔改，神上帝说我要罚你，我要办你，那怎么办呢？所以那边就是献祭认罪免受罚。所以神说你们要拿着七只公羊七只母牛要去什么呀，要到约伯面前去献祭，献祭认罪免受罚。那对他这边来什么不认罪被毒钩伤害，如果你不认罪你一定是被毒钩伤害。所以两边相对，就认罪不认罪，头一段是约伯认罪，后面一段就是三个朋友也在认罪。所以我们可不要辩论，辩论来辩论去，最后大家都要认罪。约伯头一个认罪，以后朋友们也得认罪啊，都要认罪谦卑啊。约伯认的是认的是自己里面的义，注意要痛悔。朋友们是枉定人家的罪，随便的论断神，那都得悔改，不然的话这边你就要遭受到足够的这种伤害。什么是毒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这个毒钩代表什么？罪恶的权势。保罗在哥林多前十五章第五十节以后，不是五十，五十五节以后，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你甚至毒钩在什么？叫罪。魔鬼用各样的罪恶的引诱来勾人，就叫做毒钩，用各样的方法。叫你吸毒，叫你醉酒，让你赌博，让你买股票，让你去搞同性恋，用各样的方法，这都是毒钩，在勾引人，叫人受伤害犯罪。所以我们今天只有谦卑悔改，免得受这个毒钩的伤害。第十节还有这么一个意思，为什么叫五个月呢？就说明神是宽容世人。你虽然受苦，你虽然被毒钩遮害，但是不过五个月。宽容世人，等待悔改。对的那面是神对朋友那三个朋友的宽待，真是宽容，只是让他们追献祭就可以了，认罪悔改就行了，神并没有严厉的罚他。所以我们再看十一节啊，这一段到十一节啊，十一节对那面的第九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好，这个军队有一个王，这个王他们不是让神做王，所以是邪恶的军队，哈米基督都在战场，邪恶的势力啊！按照希伯来话，名字叫做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字叫做亚波伦。这个意思什么？都有一个意思，不过翻译不同，就是毁灭。毁灭是他们的王，所以地上的最后一场战争了。所以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局部的战争到处都是，但是整个世界的大战要按照圣经的预言将来应验。这场战争就叫做毁灭，因为毁灭做他们的王。 啊，倒是一点未证，两边相对。这边是毁灭作王，对着那边就是遵神命行，那边要是神作王，那边三个朋友就遵耶和华的命去行。所以你说怎么叫遵神作王？我们遵神作王就是听神的话，神怎么着我们怎么着，神让你怎样你怎样。所以约伯现在只是谦卑为神的仆人，对着这个抗拒神的旨意，这些个无底坑的使者就是抗拒神的旨意，他们是抗拒神的。一面是神要约伯怎么样啊？你看神对约伯的要求，你不但痛悔自己还不够，你还要为敌代求神悦纳。为什么说敌呢？本来我们写的是为友代求，哪是朋友啊，简直都是他的仇敌，就都与他为敌嘛。约伯在开头的时候在整个的过在攻击他受不了了，现在上帝说啊，你不但忍耐忍受，现在你要回过头来为你这些敌人来代祷来认罪。这就是神让约伯在苦难中生出爱来，为敌代求神悦纳。对到这边来就是与神对抗神毁灭，你这场战争的神最后毁灭你，所以他的王也叫做毁灭，他要毁灭别人，实际他自己被毁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遵神遵父行，一面是不遵神做王，这边的人就根本不遵神做王，所以他们也不听神的吩咐。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到十七，那么是十二到二十一。第二段的题目是爱心代求，这个代求不但是认罪代求，还是爱心代求，则加倍福，刚硬加灾。我再念一遍，爱心在求得加倍福，刚硬都加灾。加灾就是灾上加灾，还有更多的灾。好，现在我们请翻过来，我们看这边的从第十节开始，这边从第十节到末了，这段我们就看见约伯怎么样苦尽转回。第十节是一个很要紧的这一节，大家看，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所以我们的灵性要转机，要从苦境转回的话，那你必须要为朋友爱心的代祷。如果老丈人的意思，我们自己可以回想，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每天的祷告，你为你爱你的人或者你爱的人祷告的多，还是为你的仇敌祷告的多？你不高兴的人，我看你大概没有几句话，可能根本都回避不要理他，不跟他祷告，不为他祷告，这样的话能苦尽转回吗？我们越受不了的人，我们越受过罪苦的人，我们越是不爱的人，你越要为他祷告，这你才能苦尽转回，甚至要为他祝福。保罗说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祝福，你要做祝福不可咒诅。我们呢，我们到底怎么祷告？所以越过苦尽转回，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那是他怎么样，他不但谦卑痛悔自己，还有爱心。这个里面就是包容赦免，你要包容，你要赦免，你不记前恶。我们老是耿耿于心，没完没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多少年了，还没完呢，到现在还没有完呢。这样的话你不会苦尽转回，你真的不会苦尽转回的，你想起他你都会不高兴，你还苦尽转回。上帝说我叫你也快乐不了，你也没有快乐，你真的不会有快乐，你没有福乐的。就这个爱要生出来的，那你说怎么生爱？我想就第一个，你真正谦卑痛悔，真正厌恶自己，否定自己，弃绝自己。我想这个厌恶自己的意思就否定弃绝自己，这事情太可憎可恨，而且也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了，那你就会生出这个爱来。你说约伯的爱多宽广啊，这个爱多大呀，这么样的叫他生气激动他，这样的逼迫他攻击他啊，经常就藐视他，无故的这么加害于他，你说受得了吗？现在还要为他们代祷，为朋友祈祷，还要把他当朋友，这个是仇敌变朋友了，仇敌变朋友，真正的朋友了。那么神说我叫你苦尽转回，什么叫苦尽转回？首先整身的全身从头顶到脚掌的疮一下子神就全部全然医治，这一定是全然医治。那这里包括什么？这里包括脱臼穿心，神给约伯真正的是彻底的焕然一新，脱去旧照， 真正的在基督里，在神里面成为经藏的人，这就是苦尽转回。我们不要把苦尽转回就是，哎呀，儿女也多了，儿子多了，女儿多了，苦尽转回。本身在神面前真正蒙神悦纳了，蒙恩典了，身心灵都蒙恩，彻底得到医治，也不用找大夫，也不用找什么病医生，是吧？找什么医院，神给他医治了，真的里外医治了，脱去了这一身污秽的衣服。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所有的加倍，所有的加倍。所以下面您数数，不管是牛啊、驴啊、是骆驼，都是加倍的数字，所有的都加倍，所有的加倍。第十一点，约伯的弟兄姐妹以及先前所认识人都来见他，那太多了。认识人，你想，约伯本来是什么？他是在城门口是长老审判官的地位，而且他是在东方为至大，好有名气的人，王子首领都。见他都站起来，他向来为孤儿寡妇伸冤的，他行判断，所以你现在他认识多少人啊？那不知道几百几千人都不止，所有的人都来啊，所有认识的人，不但亲戚朋友弟兄姐妹都来见他，而且他家里一同吃饭，一同共享主恩，一同分享神恩，一同喜乐，又论到耶和华所降给他一切的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送他一块银子一个金环，所以约伯又富有起来，每个人都送他一块，你说得多少块？一块银子还有什么金环都送给他，他蒙了神的恩典。底下呢，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他先前的更多。他有，那你这边你和第一章来比一下，正好是加倍。他本来有什么呀？有七千只羊，有三千骆驼，有500对牛，500只母驴，现在呢加倍。14000加倍了啊，这个骆驼6000也加倍了，牛1000也加倍了，母驴也加倍了，还有7个儿子3个女儿。为什么也叫加倍？他在天上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地上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啊、不是吗？头一章不是讲的是不是7个儿子3个女儿啊？10个儿女，现在呢又10个，所以样样给他加倍，这是享受多子的福乐。而且还形容他的女儿多么的美丽，长女名叫耶尼玛，是鸽子，多么谦卑温柔啊。次女叫做基西亚，桂皮，是表示蛮有馨香的味道，桂皮。第三个女儿是基连哈普，是美好的颜色，这个美好的颜色就彰显神的那个威容，神的那个荣美。在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女儿那样美貌，什么叫美貌？敬畏耶和华就是最美。箴言不是告诉我们吗？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的称赞，因为敬畏神，所以今天得到称赞。圣经都写在圣经上，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地上中得产业。约伯的心非常宽广，他没有重男轻女，他的姊妹女儿跟儿子一块得产业，那就是我们说明约伯啊真正体会神的经。最后两天，他说约伯又活了140年，又活了140年。所以这个诗歌里就讲了，约伯身上结果什么呀？结出美果，长久福乐，真是长久福乐，能够亲眼看见自己儿孙的第四代都看见了。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了，难享神的福乐。这就是神所给约伯美好的结局，哪里来的？因为他忍耐，他成了一切受苦人忍耐的榜样。这是雅各书给我们做的见证，约伯忍耐的榜样啊，受苦最后神给他美好的结局，写明一件事，就是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并不是约伯有什么好，是神的怜悯，神的慈悲临到了约伯。对他这边来，我们再看这边就是12节到末了。12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2样灾祸来到，多可怕呀！一个灾在临到，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悔改，不降灾人更不悔改，好像这个法老的年代一样，像摩西，神界的摩西降灾1个、2个、3个、4个，到最后10个灾，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所以这些圣经就是啊，你不悔改，那么就是神降灾了。2杯3个呀，我们看见这一节圣经，第12节，那面是约伯以善胜恶蒙恩，约伯不以善胜恶吗？为朋友们祷告，结果苦尽转回，以善胜恶蒙恩。对他这面，这些人为什么得 恶报，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你恶报了，遭罪。因为约伯为朋为友再求，苦尽转回。约伯能够为朋友再求，就是说明约伯悔改的具体表现。因为你不悔改，你根本谈不到我还为他祷告呢，我才不为他祷告呢，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态度。所以约伯能够为朋友祷告，就说明是真悔改了。你求主让我们不要假悔改，祷告很漂亮，那没有用。为友再求，苦尽转回，对他罪的人不肯悔改，祸上加祸。两边相对啊，这边为什么一个罪过去了，还有两个罪？你不肯悔改呢？你不悔改，祸上加祸。人家约伯悔改了，所以圣经能为朋友祷告，为骂他的人、攻击他的人、为仇敌祷告，所以得到什么？苦尽转回。因为约伯是得到加倍的福，对他这边得到的是加倍的祸。你谦卑了，你爱心出来了，你有爱心来为别人祷告，你得到的是加倍的福。对他这边呢，人与人就是出于恨的，出于利害的关系，没有爱，所以结果呢，你行恶不悔改，就受到加倍的祸，加倍的祸，实在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也可以对约伯宽恕人蒙恩。约伯这次为人祷告代表什么意思？宽恕。箴言告诉我们，你宽恕别人的过失，你就是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常常就是不宽恕别人，表面宽恕了，是你提起他来，祷告起他来，还是另一个味道？这就是不行，是吧？宽恕人蒙恩，对着这个相仇杀遭灾。人与人不是相仇杀吗？这地上都是战争，相仇仇恨杀人。再看十三节，第六个天使吹号，这个开始第六个号了。那么第六个号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是更大的战争了。这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的四角出来的。那这金坛就是香坛，但是在神面前有一个金坛，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如同香都搭到那里去的。那这些声音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约伯忍耐到底，大有见证。那边就是第十一节，怎么叫大有见证？弟兄姐妹都来了，认识人都来了，所以约伯因为忍耐到底，所以大有见证。人人都来看他，人人都来安慰他。你没有见证人谁来呀？没有看见约伯苦尽转回，人也不会来，因为他苦尽转回了，从这么样可怜的光景，现在整个转过来了。忍耐到底，大有见证。对着这个圣徒祷告，大有能力。所以这个声音要告诉我们说，是从神殿前的金坛的四角，角代表能力啊，代表能力。这个灾祸要临到，首先是众圣徒祷告有关系，和圣徒祷告有关系，两边相对。一面是亲友前来，一面是什么？一面是恩从天降。这个恩典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就是一个意思啊。这个约伯啊，你看约伯今天为什么亲我呢？恩典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他这边呢是什么呀？这边是神降灾的声音。第六号啊，就开始又一个灾了。这不是降灾的声音呢，是来自神前。降灾的声音来自神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接下来告诉你这个号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把那个波拉大河的那里被捆绑的四个使者都释放出来。这四个使者是做什么的？四个使者就是等于是战争贩子一样，出来叫人打仗的，邪恶的人，邪恶的势力，也就代表邪恶的势力，到时候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十三节两边相对，就是这边是降灾的声音来自神前。为什么？因为神降灾，所以差遣第六位天使吹号。这边那边去就是约伯蒙恩，那边是恩从天降，亲友都前来，你看真的蒙恩。再看十四、十五两节，第十二节，这是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啊，这就是你这个第六个灾是什么灾呢？”就说了，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河，我们就是人类堕落的地方。我们这波拉大河就伊甸园的这个地方，伊甸园就有波拉河，波拉大河这个地方人类不是犯罪堕落吗？所以这个死者就是捆绑在那个地方，等于是被囚禁，现在释放出来，这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主权到时按着神的时候，这个战争才起来。 攒攒攒起来有钱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边是悔改满得安慰，现在悖逆连遭大祸。第五号完了有第六号连遭大祸，一个灾有一个灾的领导。还有约伯是神赐福财产加倍，这边呢，这边到十五节为止啊，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你看多厉害，整个地球上三分之一要被杀，就是这个第六号，这第六号的灾这么厉害。那这就是神降罚，人才丧尽，人财宝全部都丧尽，财产的更丧尽了，人都死了三分之一，杀害了三分之一。那边神赐福，这边神降灾，那么神赐福财产加倍，这边神降灾，你人也没了，财也没了，人才丧尽。因为告诉我们恶者到时释放，某年某月某日，所以我们也不要猜来猜去，某年某月某日他就要杀人，他就出现了。这个那面，那面什么呀？那面是祝福到时临到，这面是恶者到时释放，这两边相对。因为约伯是蒙福加倍，那罪在这面我们应该怎么猜吧？罪在这面我们要快快救人，我不能眼看着，哎呀，有一天啊，人类要被杀三分之一。我们趁着今天我们快点去救人，越蒙福越要救人。我想这两边的意思让我们看到，那边约伯是蒙福加倍，蒙福加倍怎么着？给你这么多骆驼，这么多牛，这么多羊，甚至我们越丰富是为了让我们去抢救人，是这个目的。好，再看十六节，十六节对第十三节，马军有二万万，两亿呀、啊、大家看看，两亿呀、啊、这么多人都去打仗，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印象中，我就先看十六节啊，这边就杀人军队有两万万，你杀人最后也被杀，这些两万万能够都存得住啊？也很多人也都死掉，你害人你也被杀，所以军队就是炮灰一样的，就是去打仗嘛，都是人死亡，有两万万。这个那面什么？那面是蒙赐妻儿三女，你看多好。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多军队万万万，你要什么？你要真正得到神给你属灵的儿女，有七个什么？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神又赐给约伯，这个我想比什么财产都宝贝。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属灵的儿女，比给你什么多少骆驼财宝，这是更宝贝呢？啊，又去救人啊，免得将来两万万人都要什么丧命。十七节对那边的十四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有火。与子马脑病硫磺，那真是像装甲车一样的，是不是、啊、这个大炮一样，你看有火嘛，这出了硫磺，马的头好像什么，好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所以幕后时代出来的什么，显然有什么喷射机坦克车什么盒子武器一样样都出来了，硫磺啊，那炸弹 啊各种武器都跑出来，从马的口里出来的，其实不是马，但是坦克车，这个装甲车坦克车，对吧？所以这个硫磺跑出来，有烟有火，这不是炸弹嘛，都出来，好厉害呀！这就十七节，就十七节，两边相对，两边相对，那边是形容三个女儿，这个三个女儿，宝贝的三个女儿，对着这边的胜过千万的军队。你要这么多军队有什么用？你看这些人，这些个货，这些个，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老百姓嘛苦得不了，他们一天呢就是军火生意啊，一天就造好多核武器啊、炸弹啊，造了好多。而老百姓呢，裤子都得勒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呀？痛苦啊，痛苦得不得了啊！这个罪恶的势力。再看十八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跟硫磺这三样杀了三分之一啊，这些武器啊，这杀人的杀伤的武器杀了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一的人。两边相对啊，残酷杀了三分之一的人，对着那边就是我们要得地得产业，那边是美貌绝伦重得产业，谁让你美貌不是让你就怎么给人看，美貌什么意思？你尊荣神，你真正的有属灵的什么属灵的尊荣，那么你跟兄弟一块得产业，什 么叫择产业？择产业就是择地择灵魂，我们要择灵魂，免得这边将来有些残酷的杀人三分之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约伯的女儿，敬畏神得称赞，这个美貌是敬畏神得称赞，用约伯敬畏神，所以他女儿也敬畏神，所以得到称赞。对待这边罪滔天遭杀害，所以被杀害三分之一也是因为罪恶滔天嘛、啊。所以有一天神也不饶他们，都杀被杀害了，罪滔天。最后我们看十九二十两节，第十六节，十九二十，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两头都有能力，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什么？用以害人。其未曾被这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魔鬼，去拜鬼魔，说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所以末后时代人最大的罪是拜偶像，邪恶的事情。有的是有形的偶像，有的是无形的邪教啊，拜偶像、拜金钱、拜美女、拜什么、拜毒品，样样都拜。所以贵贵是蛇呀，是龙啊，是罪恶的势力，而且仍旧不悔改。所以你看人多高兴，死了三分之一的人，还剩下的人三分之二还不悔改。后来还有灾，我们这最后还有七个碗的灾，第七个号出来就是包括七个碗，多可怕呀！所以两非相对，你看那边是约伯蒙福，这边是呢不悔改遭灾，两非相对。那边约伯是主享长寿，见第四代，你看约伯多蒙了呢，主享长寿，又活了140岁啊，主享长寿，见第四代，对着这个仍旧犯罪不肯悔改，你有什么福乐？什么福乐也没有。有的人亲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女被杀，像西底家就不悔改，一个简直在把他捉住以后审判他，当着他，在他的眼前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掉，然后再把他两个眼睛剜掉啊，用铜链子把他锁着，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你看多残酷！你不悔改就是这样，西底家就是个典型的不悔改。这边人家悔改，人家约伯这么谦卑痛苦，足享长寿，得见福乐，真是得见福乐。这边仍旧犯罪不肯悔改，那你等待着什么？两边相对，这边是还拜鬼魔偶像，那边是全家敬神侍神，敬拜神侍奉神。约伯的家庭一定非常敬畏神，比以前更敬畏神。以前儿女还常常吃喝，现在没有提到这些了，就是讲的特别是得产业，看重的是产业，属灵的产业，得地就灵魂，而不是吃喝了。你看第一章啊，兄弟姐妹之间你请我，我请你，现在没有这些了，全家敬畏神，全家敬神事神，对着这个还拜鬼魔偶像，那有什么好？结果等待的还是灾难。我们看最后一节，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行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就除了拜偶像以外，下面还有这么几样罪，四个罪，四样罪，凶杀啊，谋财害命啊，啊，还有各种的这个毁灭性的灾难呐、啊，恐怖分子的劫机啊，怎么样的绑票啊，凶杀邪术现在太多了啊，搞邪术，搞巫师啊，搞占卜什么什么招鬼过阴啊，看相啊，这一些什么。这个问卜将来，这一切都是邪术。现在教会里面，信基督教里面也有，就是怎么样专门说的预言，说方言，其实是所谓的方言，不是真的方言，太可怕了。邪术奸淫，这个奸淫包括怎么样？这个淫乱包括同性恋，又是这异性恋，什么什么都有。奸淫还有偷窃，所以要悔改。最后就是不悔改，那你还是这样做，那结果你还不是更加遭灾？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永远的沉沦。那边约伯什么？日子满足，安然见主，是永生的报应啊！永生的报应。罗马书不是说吗？两种报应，一直是永生的报应。这边罪恶累累，永远沉沦。你是一个灭亡的一个报应。一条路是永生，一条路就是灭亡，永死啊，永死的报应。所以两边相对。约伯可以说是最后几节圣经，约伯就是结什么呀？结出美果，长久福乐，他享受长久的福乐。最 他这点终不悔改，叫做苦上加苦，越犯罪越没有快乐。你说我搞学术，你搞学术有快乐，有人说搞同性恋也没有快乐，你在偷别人的东西更没有快乐，偷空人家的成绩做假证明，这个偷窃里面就是谎言、虚假、伪造、偷窃，把别人的成绩当自己的成绩。有人搞事业，其实都是人家的事业，他倒得了个学位，什么学位啊？根本都不是自己的成果，偷人家的。有的教授都偷学生的，他真的我都亲耳听见，这个叫什么呀？偷窃，要把证明的都是假的，虚谎。我们常常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十分之一，这也是偷窃。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啊，总体来说就是懊悔与刚硬。你悔改，你就能结果是悔改；懊悔就是悔改的意思，悔而改那就要深深厌恶自己，不但自己的罪，还自己的这个意都要认，都要在前面前谦卑痛悔，那就一定能认点。约伯就是摆在你面前，神是多么的宽容，神是哪有怜悯啊，神是这个有赦免之恩。神把约伯的罪，神把甚至他朋友的罪，神都给他们投在深海里，践踏在脚下，你就蒙恩典了。所以一切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够亲眼见主？这个拦阻就是罪，这个罪里包括自义，包括这个老我在里面我们要弃绝老我，痛悔这个老我，我真是该死，我这么不谦卑，我这么样的自己，你这样的厌恶自己，那一定蒙恩典。神的爱是何等的大，所以诗篇103篇就形容神的爱，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何等的高啊！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怎么形容啊？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我们要经历体会神的这个爱，我们自己一定要悔改，我们不悔改见不到神的面。所以以赛亚书59章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作的，他耳朵也并不是发沉，乃是我们的罪是我们与神隔绝，所以神的膀臂不伸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现在问题是我们不但为自己认罪，我们要为众教会，神的众儿女，甚至为全地的罪人，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认罪再求，认罪再求，使神发怜悯，不再发怒，使福音广传，使大使命完成，使神的旨意能够冲出来。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大小轮的中心，大小轮的中心是认罪求善，你不但认罪，你还要求善，痛悔蒙福，得胜免灾，是天上再没有魔鬼的地位。这大红有一天要被摔下来，神的子民得胜，得胜免灾，认罪求善，痛悔蒙福，得胜免灾。约伯就是认罪求善，他一面认罪，甚至痛悔自己，一面他为朋友那个认罪，那个代求，这就是求善。如果只为自己认罪，朋友我才不管你们呢，说明没有悔改，说明没有真谦卑。这约伯实在是给我们做出榜样的，